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是12月23号星期五，这也是圣诞前最后的一个交易日了。今天呢高杰是分三个部分，一部分呢高杰和往常一样为大家带来一个市场的整体的概况，还有一些呢今天和财经有关的消息。那第二部分呢，高杰很高兴哈，去邀请到 Rex， 也是多元投资理财顾问周维宇先生，那请他呢给我们做一个 review 啊，一个回顾。那包括呢今天的股市又终止了这两天跌势哈，那今天是基本上像标普呢今天涨了0.6%左右，那这是不是叫做喜迎圣诞呢？会不会来一个圣诞行情呢？我都会请 Rex 呢为大家去分析一下，包括呢日本央行的这个升息对带来的一些影响啊，还有这个 Tesla 哈， Tesla 今天仍然跌了1.2%啊，那这些呢我们都会统一的去说一说啊。第三部分呢，那高杰呢会请 Max 继续跟我们来谈一些个股的一些情况。我们的热线电话呢全程会打开888-275-1628，888-275-1628，也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啊，一年了，回顾一年的财经市场，你有什么感慨？有什么想分享给我们听众朋友的？和大家一起呢聊一聊，都可以打电话上来。到现在，都从今天开始吧，基本上下一周所有的公司都已经杀档了，要过节了。在这儿呢，高杰也预祝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节日快乐。如果呢愿意的话哈，欢迎您打电话上来跟我们分享您今年一年的感想。今年一年真的是一个不平静的一年，对不对？从2月份的乌俄战争，中间的这个铁链女到安培遇刺啊，到中期选举，简直是一串的这个事情连发哈。那我们一年回顾这个2022的时候呢，我们展望2023，现在中国呢疫情又在爆发，那接下来明年到底怎么样呢？其实真的是，哎呀，我们真的是活到现在的话，越来越能看到这个世界呀，在一个风云激荡的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背景当中吧，我们就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有什么感想没有？打电话上来，我们一起呢去聊一聊。好吧，那我们就今天先看一下今天的财经市场啊。那今天是星期五，基本上呢很多人都已经提前请假了，放假，然后呢把这个大的长假呢一起都休，所以呢今天整个的财经市场呢交易也是非常清淡的，主要的股指呢呈现这种窄幅的动荡。昨天呢马斯克哈承诺未来两年之内不再出售这个 Tesla 股票了，但是呢今天它仍然是超跌了1.76%。今天整个原油的价格是走强的，因为呢俄罗斯那边呢他们说明年要减产哈，一会儿我再详细给大家报道。所以呢今天像雪佛龙啊等能源股表现都是非常的出色。今天的标普啊收盘升了0.6%左右，站住了3800点的这样的一个关卡。标普今天是上涨了0.59%啊，收在了3844.82。道琼斯呢今天收涨了176.44点，涨幅呢达到0.53%，收在33203.93啊。纳指呢今天是涨了0.21%，收在了10497.86点。费半呢今天是基本上持平吧，0.09%，收在2535.5点。本周之内标普和纳指呢仍然是分别跌了0.2%，纳指呢跌得更惨一点，2%，也是呢写下了连续三周线啊，连三啊一直都是跌幅啊，就跌黑的这样的一个记录。道琼斯呢相对来说表现的比较强劲，本周呢涨幅达到0.9%。今天美国呢继续公布了它的一些经济数据，今天是美国的商务部公布了11月份美国个人消费支出 PCE 物价指数，这个指数呢表现出来是年增5.5%，这个数据呢这个增长呢是略低于市场的预期，比上个月10月份呢稍稍的能够增幅啊降温，所以呢外界呢是对这件事情是这个数据是这个市场是受欢迎的哈，它只能说明联储呢它连续升息的这个产生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啊，将这个通胀啊稍稍似乎起到了一个勒住缰绳的作用。市场呢预期我看哈，它预期呢是4.8%，但实际上呢它的能源核心扣除食品和能源呢核心的 PCE 物价指数年增是4.7%，低于前值的5%，也低于呢 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在12月份会议上预估的 4.8%， 哈，它是核心的 PCE 是 4.7， 预估是 4.8。 此前呢，像彭博呢，它就预测是 4.6， 它就等于说高于彭博的预测。道琼哈预测是 3.7， 就更高于道琼了。所以呢，也就是看到呢，基本上比这个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预测的呢稍稍的呢低一点哈、啊、它还是它这个相对来说是准了一些。还有呢，就是今天呢，商务部同时公布了11月份个人收入的成长是 0.4%， 这个呢也高于预期值的 0.3%。 前值啊，十月份的时候个人的收入成长是 0.7%， 现在呢是 0.4%。上个月的个人的支出下滑了 0.1%， 低于预期的 0.2%、前值呢是下滑了 0.8%， 上修到 0.9%、这个数字哈也是今天所公布的。那我们也看到呢，就是收入啊不断的增长，这也是 Fed 不愿意看到的一个情况。那么现在呢也是哈，这个成长呢开始成长幅度降低，但是仍然是在成长之中的。这里边还有一个呢非常有意思的也值得去关注的呢，是经过调整通胀调整之后呢，11月份的个人支出，刚才说的是个人收入嘛，个人支出月增零啊，就是花钱增长零，低于预期的 0.1%。 前值呢上个月是个人支出啊增长 0.5% 啊，那这个月是不增长了。数据呢表现出这种成长滞胀啊，就是缓慢停止，它也是显示了 Fed 这种紧缩货币政策呢已经冷却了这个物价，它就直接造成了这个需求哈也在降温。所以看到呢整个的商品11月份调整以后的商品支出下滑了 0.6% 啊，11月份哦，这是过物旺季，创下呢2月份以来的最差的一个月。但是呢服务方面的支出成长了 0.3%。同时呢11月份储蓄率攀升到 2.4% 哈，那昨天我们说的那个数据是 2.3， 这是上个月的，现在呢稍稍比那个高了高一点，7月份以来的首次成长，但仍然是呢有记录以来的这种攀升率是最低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另外一份报告呢也显示了美国11月份的资本的订单哈，资本这个订单温和成长，出货量下滑，也显示着呢借贷成本不断的上升的情况之下抑制了商品的需求。企业呢本季度设备支出都是有所放缓的，不含飞机在内的非国防资本的订单呢月增 0.2%， 也比上一个月呢差，上个月是 0.3%， 出货量下滑了 0.1%。 我们所有的这个经济数据呢，这都是联储他们都要去观察的。所以呢今天啊市场在观察这些经济数据呢，根据芝加哥商品交易所 FedWatch 的 Tool 啊，它那个工具呢就显示美国联邦基准利率的期货交易市场呢现在开始期货嘛哈，它开始压住啊明年二月升息一码啊，就升息一码就25个基点的几率呢现在已经高达了67.4%，升息两码就是50个基点的这个几率呢，现在是32.6%，啊，终点利率呢是落在4.75%-5%这样的一个情况。看来呢，大家还是哈，就是升25个基点，这个已经占到67.4%这样的一个程度，还是认为啊，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联储明年会放缓这个步伐。大家是认为联储不会把经济搞得太糟哈。今天呢美国密西根大学的调查也显示12月份消费者的信心指数升到了 59.7， 略高于初值的 59.1， 上个月呢也比上个月好，上个月呢消费者信心指数是 56.8 啊，现在是 59.7， 远高于上个月。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的预期值呢从前值的 4.9% 降到了 4.4%。这个呢也是哈，大家认为明年通胀大概是 4.4% 左右，这个呢是从去年6月份以来的一个新低了，今年通胀一直直接都干到 8.多% 啊，就靠9了。那么现在呢大家希望明年能降到 4.4%， 看看吧是不是这样子。 今天呢有几个比较大的消息，美国众议院周五呢通过了价值1.7兆美元的开支法案，那就是在今天午夜前拜登呢会签字维持联邦政府的运作到明年的9月份，不至于关门。然后呢今天还有一个呢是周五拜登已经签署了正式的2023年财年的国防授权法案，这个法案呢授权国防经费高达8579亿美元，包括呢授权未来5年提供给台湾100亿美元的无偿的军援，并且呢要求加速处理台湾军购的请求。这个我要回头再看一看，我看到台湾的一些媒体和中共的这个环球时报那边说呢，这个5年以后提供100亿无偿军援的这个呢在这次当中是没有的。所以我看到呢不同的媒体有不同的消息，因为它那个法案非常非常的厚哈，你要去看的话也挺不容易的。同时这个法案当中还有一条要求呢，情报界这是立法哈，要求情报界在未来呢1年之内要去调查中共的高官在美国进行的这些账户贪腐等等的所存储的这些外资啊这些资产。这个呢将是对中共的一个巨大的打击。今天呢我们看到从昨天到昨天两天吧，这也是从乌克兰和俄乌战争开始之后，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他是300天之后没出国，然后呢21号那天闪电式的访美，和美国总统拜登展开了会谈，然后呢也当天晚上在国会演讲。那同时呢美国拜登方宣布呢对乌克兰再去超过3.74亿美元的人道援助，还有18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其中呢包括一套爱国者的飞弹的防御系统。因此呢他也刺激了俄罗斯啊，那俄罗斯呢驻美大使也是在今天发表的声明说，美俄两国关系状况已经进入了冰河时代，发生直接冲突的风险仍然非常高。所以呢我们今天看到呢他们自己美国莫斯科呢就今天他们说将在2023年年初减产5%到7%。所以今天呢纽约商品交易所2月份交割的西德州的中指原油 WTI 啊期货的价格上涨了2块多美元，涨幅达到2.7%，收在每桶79.59块。本周之内呢这个指数 WTI 的这个期货指数累计上涨了7.09%。此前呢高杰在节目当中也说过啊，很多分析师呢认为今年包括明年石油呢仍然是上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今天的黄金期货啊也是，黄金期货呢是2月份交割的这个期货价格上涨了8.9美元，涨幅0.5%，现在每盎司是1804.2。本周这个期货价格呢累计上涨了0.22%。今天呢我们也看到呢是纽约尾盘的时候追踪美元的6种主要货币的这个 ICE 的美元指数小跌了0.07%，现在的美元指数是104.36啊，周线这一周它是跌了0.3%。今天还有一个呢是美国国会通过了立法，我们此前呢说美中之间已经达成了这样的一个协议，对中概股的审计，当时呢中概股是有了2轮的那样的一个上涨哈，一个是这个消息，一个呢是中国的解封。那今天呢美国的众议院通过了一项立法修正案，将在美国上市的企业遵守审计监管的时间从原来的3年缩短为2年，这个呢等于说加大了对中概股的施加压力的这个种力道。它呢是在美国在2020年推出的外国公司的问责法案，如果呢外国公司在美国上市企业连续3年不能向美国上市公司的会计审计监督管理委员会提交审计检查所需要的报告的话，将被迫下市。所以之前呢涉及到200多个中概股。那么这个呢在今天众议院通过的这个立法呢之后，不管你是中国还是哪里哈，你上市的企业只要连续2年没有遵守的话呢，你就会被要求下市了。那我们也知道哈，这个主要是针对中共的。那促成这项改革的共和党的参议员哈，就是John Kennedy，他说呢，我一直努力想让使用美国资本的外国企业承担更多的责任，监管机构呢最终有权告诉中国遵守规定并非可有可无。所以呢在获得国会通过之后呢，白宫方面说拜登总统呢会尽快签署立法。这个呢是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一些消息，包括今天的这个国防授权法当中所提到的台湾等这样的字样呢多达 450多处，远远的高于对俄罗斯以及的对中共的这样一个提法，其实非常有力度的。包括刚才我提到的一些哈，那这个呢也是，今天比较大的一些消息。今天的中共这方面哈，今天还有就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中国大陆的疫情。中国大陆的疫情呢，现在已经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WHO 今天的负责人呢，他们在发言讲到，从12月4号开始，已经持续2周，中共政府呢没有向 WHO 报告他的住院人数哈，死亡人数他在公布，但是呢，今天的死亡人数完全是跟外界和他自己内部的全都不一样。那么，包括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今天23号和王毅呢已经通了电话。那么在通电话当中呢，布林肯再次表示呢，美国已经准备好了向中国呢提供疫苗，就但是呢，中国政府迄今为止都没有去提到啊，都没有去提出任何这样的要求。今天呢，不管是王毅还是今天的中共的发言人，那边的叫毛宁的女士呢，都说他们整体向好，药物疫苗都在稳步的进行增长和推进啊，基本上又是碰了个软钉子。然后呢，我刚才说到的一些公布的数据呢，中国青岛市今天青岛啊公布了一个数据，它单日呢增长感染的人口按照模型推算是有50万人，而且呢在明后2天增长速度呢将达到10%，这样的一个感染率还会继续增加。而同样的这一时间，国家卫健委在他自己的官方网站上的疫情当天通报当中呢，显示他们只有4000多人新增感染病例。别说在 WHO， 就是在中国国内，他自己的国家和地方已经完全数字对不上。在昨天的时候，网络上流传了一个中国国家卫健委的内部会议通知，那他呢那个会议通知显示，在20号当天，全中国染疫人口呢达到3700万，非常令人震惊。但是青岛这一次曝光出来他们本地的单日50万的这个人数的感染率呢，恰恰呢能够证实了这个内部的消息可能是对的。那今天呢，现多国的专家已经开始提议，对来自于中国哈、这样的出境人口入境的来自中国的这样的人呢，要进行抽检检测。现在呢，已经采取行动的是中国周围的邻国，比如韩国，还有呢这个印度都已经开始呢对此进行抽测。所以呢，这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在中国这边的所发生的情况。另外，在中国呢，现在密集的死去了很多的一些高官和一些所谓的学者、院士等等，而且呢，年龄开始趋于越来越年轻。今天有一位57岁的上海药物研究院的院长，姓蒋的哈，只有57岁死亡。还有呢，30多岁的开始死亡。还有呢，网络上在昨天传的习近平的母亲哈，96岁的齐心可能呢已经在301医院去世了。现在呢没有官方的这个消息，那么会呢进一步观察。那么最近呢，在北大发出的讣告呢，已经啊过去的不到一个月呢，已经有100多位他的老教师、教授，也有年轻的50多岁、60多岁的死亡。那么这些大量的死亡呢，引起了中国国内的人的愤怒，因为到他们都不去，只是说因病治疗无效死亡，然后呢都不说是因为什么病。在这样的一个疫情泛滥的背景之下，网友呢去责成啊，都在愤怒地说，请交代他们究竟是怎么死的。到目前为止，中国大陆多地，不管是北京、在广州，还有在这个东北重庆哈、沈阳，都出现了殡仪馆、火葬场、棺材呀、到处都是遗体放的到处都是。还有呢，今天在上海出现了人呢在路边去烧的这样一个情况，有的人说是烧遗物，我看了那个录像，我不觉得像是烧遗物，因为烧遗物不会把那个被或褥子啊都放到那儿盖的那个样子去把它点燃了。那么现在呢，在北京，如果呢去烧尸体的话，都得是5天6天，这是从路透还有法新社的记者都亲自到前线看到过，而医疗呢全部都已经是挤兑了。来自中国大陆的这个消息呢，非常值得我们去关注，因为中国大陆的这些疫情啊，它接下来会不会再像2020年那样，给全世界带来这样的一个新一波的感染，这是全世界都在关注的。所以美国方面和多个国家对此呢都督促哈，包括 WHO 督促呢中共政府能够迅速的、透明的将数字呢能够通告全世界。但是呢，它现在数字连它自己内部都开始矛盾起来了，真的是非常令人吃惊。 那这个呢，是也是今天我们所关注的，在中国大陆的这些情况吧。所以呢，大陆的疫情啊等等的，本来呢对中概股来讲可能会有一些好转，可是呢到现在为止呢，却恐怕未来会有一个高峰。现在预测呢是1月5号和3月都会有两个高峰期。一位在中国一线的医生，他已经贴出来哈，现在这个大白肺的情况非常的多，这是2020年武汉疫情刚发生的时候所出现的一个情况。但是呢，现在在中国的白肺呢非常的严重，他呢这位医生就在讲，他非常的担心，如果呢接下来的这种重病率、死亡率、还有感染率，所有这些还有的这个医疗崩溃啊、挤兑崩溃这四种因素加到一起的话，他说，那就是太可怕了，中国人会面临一个非常恐怖的境地。所以呢，到底啊，这个中共政府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我们现在呢还是在进一步观察。这件事情如果控制不好的话，非常的危险。他们自己的官方呢说呢，现在有137种病毒在中国大陆呢在目前在肆虐啊，137种变异的毒株。那这里边到底是怎么回事？现在中国老百姓质疑的是非常非常强烈的。所有的这些讯息，目前你没有办法从中共官方得到具体的消息。那么这一波呢，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进行断航。德国的在野党已经喊出来了啊，在野党喊出来说我们要断航。那么中国方面呢，现在是1月3号，明年的1月3号将打开入境中国隔离的措施哈。他放出来，放不放出来，他没有去说，但是他打开，你可以回去了。那么现在呢，所有的航班还没有呢去断航。这件事情呢，我在油管上已经连续报道了一周哈，一直在盯着每天的这个进展。情况不妙，情况非常不妙，所以在这里呢，高杰也跟大家呢去通告一下。好，我们稍事休息之后呢，高杰将请 Rex 我们一起呢去聊一聊，整个哈回顾一下今年的整个的市场的一些情况。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接下来的时段呢，高杰邀请的是多元投资顾问周维宇先生 Rex 周。以前呢，我们经常会邀请周维宇先生哈，那今天呢，请 Rex 呢跟我们来 review 一下，也是分析一下最近的股市的情况。欢迎听众朋友们有问题的话呢，打电话上来哈，直接和 Rex 呢去分享和探讨。Rex 呢是非常有经验的这样的一位金融方面的专业人士。Rex 你好。
大家好。
好。Rex， 今天呢，我们看到哈，今美股啊，就是前两天大跌哈，那终于呢是在圣诞前最后的这样的一个交易日呢反弹了。那你觉得就是很多人都在问啦，就包括今天《华尔街日报》，我看也有专栏的作家就在问，哎呀，圣诞老人会不会光顾我们华尔街呀？这是不是意味着一个圣诞行情呢？你怎么看？
好。那我们先解释一下这个我们所谓的这个耶诞行情啊，在定义上哈，在我们华尔街这边的话啊，定义上就是在年底的最末的五个交易日，再加上隔年啊年初的两个交易日，这七个交易日呢啊的这个平均的这个通常都是一个正的表现啊。那我看今天刚来之前我查了一下啊，就是说从过去20年呢，那这个上涨在这七个交易日呢，平均是上涨0.7%。那么它的这个上涨的几率是75%啊。那么如果用更长的时间看，从1950年的数字的话，这七个交易日呢，平均 S&P500会上涨1.3%啊，那79%接近80%的几率是会上涨的。那这是代表什么意思呢？事实上，我们在任何一个，就是除了这七天以外，我们平均啊每七天的这个交易啊，通常我们是 S&P 只会涨0.24%哈，而且只有58%的几率是上涨的。所以在这七天呢，如果你做多的话，基本上呢，你的胜率呢要比过去呢至少要提高啊，这个呢可提高不少哈。然后你的报酬率也会有相当不错，比较相对比较好的表现。那么如果我们从今天哈，因为我们如果从这个年底的最末五天，那事实上今天就已经算在这个最末，这今天是倒数，就是岁末的到最后五天嘛，哈，开始起算。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算，我们从1月22号，然后算到1月4号，啊，就是说从今天开始，1月23号啊，到1月4号的这一天来看的话，那么 我们是有机会的。我认为是说，如果你只是要涨 1.3%， 就是过去平均水准的话，那我算了一下，就从昨天的收盘3822点，只要涨到3872点呢，就已经就达阵了。那么我们今天已经到3840点了，所以基本上也距离不是很远。所以你问我说，这个耶诞行情有没有呢？我觉得是还是蛮有几率的。但是我们当然有一些变数啊，就是说，因为我们今年的股市基本上普遍是下跌的，所以很多人呢可能会想要节税。那么节税的时候就必须要在12月31号以前哦，把一些持股卖掉，就是等于是要这个认赔啊，等于是或者是换股操作，所以会有一个这个比较大的这个就是我们叫 harvest tax loss 这种卖压哈，这个是一个变数，就是在年底以前这个卖压到底结束了没有啊？一些跌很多的股票啊，或者是这个基金啊，会不会在年底的时候再来一波杀盘啊，这个是最大的变数。否则在这段期间呢，刚好我们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消息啊，然后交投也通常比较清淡啊，所以这个如果说不要有太这个刚才讲的这种为了节税因素的这种这个年底的杀盘呢，我觉得是还是有机会一个可能不一定是幅度很大，但是比较小规模的一个耶诞行情。
您刚才讲到的，我记得在上两周的时候，我邀请您的时候呢，您也提到了到年底的时候呢，大家要注意自己去调整一下，把一些不得不去割仓的哈，去抵下这样的一个盈利吧，抵下 gain 啊，免得呢还得交很多的税。那就是很多就会做这个割仓的这个动作。我看到呢，截止到21号这一周，《华尔街日报》报道呢，全球股票型的基金呢是流出了419亿美元资金外流，创下了历史最高纪录。那这个是不是也跟你说到的这个有关系？大家都要去做最后的年终的这个调整。那么如果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就是你对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啊，他现在怎么去操作呢？那你这怎么去弄呢？
对，好，那事实上当然我自己也是在帮客户做这方面的调整，因为这是我们在金融业在年底都必须要这样做的，就说能够帮客人节省一点税哦，那是一定要做的。当然可是呢，因为你卖掉这个部位呢，不是表示你一定空手，你事实上可以换到不同的指数只要是或者是不同的内容的一个标的物，你不一定就是要减码，那可能有人不晓得，只是纯粹把它卖掉。那事实上呢，我们反过来讲，如果说卖掉以后，那明年是不是有很大的买盘要买进来？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也许说不定你卖完了，明年一月说不定有这个元月效应啊，元月的行情说不定。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呢，我们也不敢说持有比较就是说不敢说大幅的减仓了。那就是所以基本上，而且我看一下这个2023年呢，普遍这个华尔街专家对明年的预测，基本上还是属于正的回报。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那也许从年底持有到2023年底呢，也许你在这个地方就说从一年的角度看，并不是一个，就说还是可能是有还是有一个正报酬的几率的。
其实您刚才讲到是很多人看正，在昨天的时候被称作抄底王啊，这个华尔街的这位这个金融人士，他还说他是看空明年的美股，所以呢这点我也想听听您的这个意见了。那今年整个2022年美股的其实是跌得很惨的，对吧？整体来讲，特别是高科技股。那么明年会怎么样呢？我看到呢现在呢也有很悲观的消息呢，一直是认为美股可能还会再下探10%的可能性都是有的耶。
对，我想就新闻的话总是选那个就是比较比较数字比较夸大的好，或者比较有新闻性的这个数字来写好。不过我把这个我们专业的这个角度跟大家分析一下，报告一下，就是每一年这个我们专业的这个投资机构一个巴伦杂志可能大家有知道叫 Barron's 那么在上周呢就刚刚出来了一个专辑就是2023年的一个展望。那他邀请了这个8个专家来预测明年的一个市场。那这里面当然有包括这个什么 Wells Fargo 啦、State Street 啊、JP Morgan 啦这个或 T. Rowe Price 这些就我就不再详细讲这些人那我看了一下，我也做了一个统计他们普遍呢就是说对明年的预测值那么他们都有一个预测值这个明年最低的他这个预测值有一个是到3930点，就跟现在目前差不多等于是不涨不跌了 然后呢，比较好的预测只能大概是4800点。那我把这八个人的数字给他全部平均起来啊，我得到的数字是4233点。
嗯，
好，那么如果说是这个，大概就比今天呢，大概是涨10%。好，这个是专家的看法啊。那我把这个头尾啊，就是最好的预测跟最差的预测把它去掉，再把它重新平均呢，那么大概是4180点，也是比今天的数字呢，大概是要涨8.7%啊。当然这是八个金融机构的一个这平均的看法哈。那我个人是认为是说明年当然因为可能会有一个这个 recession 啊，因为现在目前来看75%的几率认为是会有一个 recession， 所以这个 recession 的角度，在 recession 期间呢，股市可能会表现比较差，但是之后呢，是联储局呢可能啊就必须要啊，可能说不定会降息啊，至少是停止升息啊，甚至会降息。那么等到这个联储局开始又放水以后呢，那股市可能有一个比较好的反弹，所以我认为在上半年的时候可能相对波动会比较大，那么到了下半年就是或者是就是说那联储局开始啊，就是比较松紧银根的时候呢，又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上涨，所以比较明年的走势，我认为是比较像一个过山车一样，可能会有一个要在探底的一个情形。但是呢，也会有一个到年底看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哎，没有想象那么差。
嗯，带给我们的是一个好消息哈。那今天的这个标普五百是还是跌了0.6%左右，收在3800多点。那希望呢能回到最好是4800啊。刚才您讲到的就是除去一个最高，除去一个最低，还能有个4180点的话，那对大家来讲这是一个好消息哈。其实呢，说到这儿呢，我讲这个Max， 大家今年呢就回顾一下今年的2022哈，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大的事情。那尤其呢，整个从美国的联储到整个全世界的央行都不断的放鹰，连最后的一个被称作千年老哥的日本央行，居然呢在前两天居然就等同于加息哈，做了这么一个动作。那市场呢就在认为啊，说这是一个信号。一方面呢，日本啊去开始放鹰了，那一方面呢，他们认为这可能是美联储啊这种加息呢可能走到了一个拐点。那么我呢上当天星期二的时候，我把全面的对这件事情的分析呢详细的给大家讲了讲。因为我看到的基本上都认为日本联储的这个动作呀会产生几个月哈，都会给市场带来一个比较大的动荡。那您刚才也讲到，市场呢所有期望值是压在美联储呢会在未来呢不要那么激进的加息，甚至呢有放缓的这样一个动作。那么现在日本央行也在动作的这样一个情况之下，给我们来分析一下哈。那么它未来所带来的这些影响，方方面面到底是哪些值得我们大家注意的呢？
对，我想日本啊，当然从脱离了过去的极度宽松的一个这个状况了啊，那开始呢，把它的这个10年期的这个债券殖利率啊，本来是定在这个零啊，它是正负0.25%的这个区间，那现在把它放宽到正负0.5%了，等于是基本上是可以说是容许啊上升一码的角度啊。那当然这个马上的效益，我们在当天就看到日元是猛升了一段哈，从137直接就升到131.7啊的一个情形。那么今天在大概132.8左右这个附近啊，日元，所以我想这个部分呢，最主要影响就是日元的一个走势。当然，这日本央行会不会持续升呢？我觉得是不是那么，它不是一定会这样子一直往上调整了，因为它自己也说明说，它仍然需要让日本维持相当宽松的货币政策。它主要这个动作只是让它的殖利率曲线变得比较平滑，也就是过去呢，可能大家都已经压住它的这个十年期是零啊，所以就等于是变得它没有弹性。那它现在有一个正负 0.5% 的时候，它会有一个弹性，也就是它可以操作的这个这个弹性会比较好，那么它可以使这个殖利率曲线呢变得比较平滑啊，那尽量让它变成长天期的比短天期的要高一些啊，我想这个是他们操作的一个主要目的。但是我看了一些报道，也是说因为这样子呢，因为过去我们很多的这个交易员呢、都是借日元啊，然后来买其他国家的货币啊。那因为这个现在以前借日元等于不要成本啊，啊没有利息啊。那现在呢变得有利息的成本。那光这件事情呢，就许得许多要这个借日元啊买其他货币的这些资金呢，可能必须要平仓啊，或者要做一些改变。那么预估这个会有一个比较多的资金会回流到日本来啊。 那当然有人预测说日元甚至会升到120哈，那这个是他们的讲法，他们不知道说确定会到哪里。不过看起来日元呢是看起来是一个比较中期的升值的走势呢，是有可能。这个反过来讲，就是对美元来讲的话，啊，这美元就不会那么强势哈。那当然美元不是只看日元，还有欧元啊其他的币别哈。但是美元不要太强势啊，对我们的股债市都是好事哈。因为当美元如果太强的话，基本上今年的例子就是美元独强，那么股债都跌。如果明年只要美元不要再续强，那么这样对明年的这个股债市都是好事。
嗯，所以我们看到呢哈，是日本股市大跌，美国的这边呢反倒有利好的这个消息哈。说到呢这个呢，我觉得今年的高科技啊是非常非常惨淡的一年，很有可能呢，我现在看到哈，到今年年底呢，将会成为20年以来呢最惨淡的跌的这么样的一个情况。上一次呢最恐怖的呢是2000年那次这个互联网泡沫了。那今天的这个里边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特斯拉了。那特斯拉呢，我们看到今年整个哈，它已经跌了64%了，全年哈，就这一只股票。那我们昨天呢，我们也有另外一位这个财经专家 Max 哈，他呢说从技术角度呢，看到可能会跌到35块钱左右。我看到呢，今天做这个长期做特斯拉的空头啊，被誉为最大的那个空头叫做Gordon Johnson。他呢就直接说啊，他说啊，特斯拉的股价继续下跌到80%，可能会跌到23块钱呢。昨天已经是125了，我还没看今天啊，特斯拉是多少？所以呢，这只股票呢，我曾经跟您讨论过，当时呢，您觉得就是看它未来的这个增长哈，您当时是这么看的？那现在呢，您怎么看这只股票？那么虽然这个马斯克在昨天他说了，未来两年之内我不去再卖这个特斯拉的股票了，他都没有阻止这个跌势，从昨天到今天继续下跌。
对，我想最近短期来讲，它是有相当多的利空，最主要是怕说它的第四季的交付量不如预期，因为它现在频频开始打折，然后又送各种促销的活动，这反而使得大家会认为说，这个特斯拉不是从来都是需求远大于这个供给的嘛，怎么会现在变成说是好像这个需求有问题了哈，所以产生这个疑虑哈，变成说它这个成长的动能是不是已经停止了。不过我想这个因为在12月的时候，我们知道其实有很大原因是被这个我们新的这个法案就是说我们对于这个明年1月1号上路的这个新的这个补贴法案等于是说每电动车可以补贴7500块这件事情使得很多人可能在12月呢就取消了原来的订单哈，把它往后延，所以可能这个12月有一个比较短期的一个这个事情的影响。那所以真正要观察呢，可能反过来要看明年的这个第一季它是不是可以恢复它过去的这个这个交车量哈，还有它的整个的情形。那么第四季呢，可能就看它最近促销的状况好不好了哈。那但是如果说你说要跌到30块我认为这个几率是比较小了。我为什么这样看呢？就是说，且不论那个马斯克认为说，我们这个特斯拉的市值要超过苹果哈，他先不要管说他这件事情会不会成真啊，可能是10年或几年的角度来看。但是我自己看，就说那我们来比较特斯拉跟 Toyota 好了。那特斯拉现在市值是3881那么 Toyota 是大概在1900亿大概目前大概。特斯拉的市值是这个 Toyota 2倍啊，那就是说，当然就是说 Toyota 是一个非常成熟的公司，那你就要看说，如果它再跌50%，那它的市值就跟 Toyota 是一样的啊，所以这个时候就要反过来问说，那你要买 Toyota 还是要买特斯拉啊？如果说它又跌50%，就是说如果两个市值是一样啊，那你要买什么？这样，
当然买特斯拉了，对啊。
对，所以你说跌到30的话，那这表示还要跌75%，我是觉得，我个人是觉得不是很容易因为这个牵涉到整个市值的问题。如果要回到那个市值呢，那这你知道现在我们的这个 GM 的话，市值是480亿4800亿480亿，对不起，跌到30块的话，那意思就是在我们这个已经又比我们其他的三大车厂搞不好都还要便宜所以。 所以我是觉得不会有这么剧烈的下跌啊。但是你这个投资人，因为尤其是散户啊，现在这个现在在跌势中，你也不知道底在哪里，只能说你必须要用比较长的角度去看啊。在它目前的话，你还不把它视为一个成长股，那么好歹把它视为一个汽车类股。那么汽车类股的话，事实上它有比较其他的车厂更高的这个那个margin哈，就是毛利率来讲也是比较高的哈。它现在是一个赚钱的公司，并不是不赚钱的公司。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它其实应该有比其他车厂有更高的 PE 值是应得的这样子。所以我今天也看到另外一个报告，就说，哎呦，如果120块，那可能是一个非常好的买点；那么100块呢，可能是一个 gift 哈，这是某个这个就是。某个网，这是这个也是专业的财经网站所评价的哈，不过这是他们的看法，不是我给大家推荐的这个价位哈。那我想我不对个股做这个价位的这个推荐，那请大家自己斟酌。
我们就是讨论哈，我们讨论这些呢，高杰也在节目当中提醒大家不作为您投资的参考。但是呢，我跟 Rex 采访这么多年呢，我印象非常的深刻。Rex 呢，从市值的角度，从公司所掌有的现金的角度去评价一个公司，我真是觉得蛮准的。多少年前，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苹果股票曾经跌到过一股92块钱。当时呢，大家都在问会怎么样啊？然后当时 Rex 就说了一句话，他说：“你去看看苹果公司现金有多少。”啊，然后从那之后就一个劲儿的往上涨啊，然后他还拆股了等等的，所以我印象非常深。那么要如果都是从技术角度上，就像刚才这个大空头啊，他说还得再跌80%，跌到25美元，从技术线的这个走向，但是呢，加上其他的，像刚才Rex 所说到的，你的市值啊等等的，包括他的这些产品呐、啊他能不能交付啊，所有这些因素你考虑的话，那。大家就做自己做判断吧，反正我自己呢是觉得很有意思哈。特斯拉是今年呢非常特殊的这样一个代表，那基本做空这个做多的呢，今天都在骂这个马斯克哈，都说你又有了个新的大玩具，在最关键的时刻呢，你去玩那个去了，就对特斯拉非常不负责任等等等等，都在骂他，他自己也意识到了。那么接下来会不会啊，在这个年底啊等等的，他抓一抓，使点劲儿啊，会有个提升呢？咱们就去观察吧。金融市场每天都存在哈，每天都有这样一个动态。Rex， 咱们到年底之前，这个股市还会有什么大的新闻吗？还是说就此就？关市了就没什么动静了。
对，目前来讲看起来是比较没有大的消息。不过我大概改把这个氛围跟大家讲一下，在12月13号的之前跟之后的氛围是不一样。我们知道看到经济数据的时候啊，就是如果通货膨胀数字是往下滑的，那这就是真正的利多啊，就是无论股市再次都会有比较好的表现。但是其他的经济数据啊，比如说像就业报告啦，还有这些经济的什么零售销售这些东西。在12月13号以前啊，我们看到经济市场对这些数字的反应是坏消息是好消息，也就那个时候认为说，当出现了比较差的经济数据的时候，联储局可能会放缓升级的脚步，所以在12月13号以前是这个感觉。那为什么12月13以后市场开始回档？是因为12月13号以后呢，变成坏消息是坏消息，那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就是说因为坏消息就表示说，哎，经济可能会衰退。然后好消息就是说，那联储局可能暂时不会再不，他也还会继续保持这个鹰派的一个角度。所以在12月13号以后，变成除非是通膨的这个数字下滑，像今天是通膨数字下滑，那是真正的好消息啊。那么其他的属于其他类的这种经济因素，有时候不管是好消息坏消息，现在市场的氛围下都觉得是不好的消息。好，这个是现在是一个比较辛苦的地方，是在这个地方这样。
对，好消息就是坏消息，坏消息就是好消息啊。对经济方面和对市场方面，一个消息呢，它有它的两面。那整个是，哎，现在呢就有点趋于正常了，是吧？
现在反而是好消息也是坏消息，坏消息也是坏消息。
对对对对，
现在这是比较反而不大正常。其实如果经济好，长期来讲是好消息嘛。但是
对，
但是现在目前大家又怕经济太好的话。联储局继续升息，那么经济不好又怕它衰退，这是一个大的问题。这样，
是，再问一个问题了，随便问了，做了这么多年啊，这个金融股票啊这些，你觉得2022年你会怎么描述这一年呢？和2008年比，
是2020年，我想就是在疫情的，因为这种超额的 宽松的货币东西导致必须要回收、
嗯
啊、造成的这个市场的下跌，主要是股债两个是起跌，这种股债两个起跌的在过去100年只发生3次、啊、所以我们是在这100年来少见的这3次，我想今天是第4次吧，就在这100年来也只不过只发生过几次这种股债起跌的情形，那我们今天刚好碰到。
嗯，好的，2022年实在呢是特殊的一年哈。哎，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啊，那个 Rex， 大家呢都在看哈，就是美联储现在涨息呀、啊、等等的，但有一个说法呢，就是其实就是这个经济啊，到现在为止已经怎么讲，就是联储已经撤不出手来了，所以呢它涨最后它一定会放水，一定会加息，这个就变成了就是饮鸩止渴了。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说法？您是不是也认为就是联储这样的这么干预的话，因为我知道嘛，今天有一个消息蛮有意思的，就是物链这个 supply chain 就是叫什么物链啊，我都不会说了。就是它
供应链，
对对对，供应链已经就是恢复正常了，已经跟大流行前的整个呢这个价格呀都等等的全部都下来了。那么此前呢，通胀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它的借口呢，它就说啊，它是那个供应链已经被打乱了啊，等等等等。现在已经全部正常了，你通胀仍然没有下来。那我们都知道嘛，其实它这个大撒币的政策，才是推高了整个通胀的一个罪魁祸首啊，最大的一个主要的原因。那我刚才问的就是，你这样的一个政策将来还能够让市场能离开吗？那岂不是还是会继续减息，然后呢去刺激这个市场吗？你怎么看啊？如果要是这样的话，就像现在市场预测的，哎呀，反正它还会再降下来就是的了，是不是这样子？
对，其实是这个联储局是有一点对市场有点扭曲的。其实我们看这个货币供给额是最清楚的，那货币供给额在前2年的时候甚至到高达 20% 以上了，那今年的话甚至已经跌到了最近快要到 0% 了，就是说货币供给现在是一个抽干的一个状态了啊。所以这个看到其实是在古典的经济学派，这我们在经济学向来都有两大派啊，一个是古典经济学派，一个是这种凯恩斯的经济学派。我们现在联储局的做法就是比较像是凯恩斯的经济学派，就是哎，我随时做调整啊。那么如果是以古典经济学派来讲，就是它最重要就是要维持货币供给的稳定啊。那不过到我们碰到疫情了，所以这个联储局不管了这些货币供给稳定的问题了，就是先放水再说，然后再收，所以就造成市场一个比较大的剧烈波动。
嗯，行吧，都跟着联储的指挥棒吧，跟着联储的指挥棒就能看出整个的大的形势了。好了，那我们今天呢是抓着 Rex 哈、啊、谈了很多啊，整个2022年的一个回顾了。那在这儿呢，谢谢 Rex 跟我们分享您的专业的知识，也祝您呢在圣诞和新年快乐，也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
也谢谢大家，祝大家假期愉快。
12月23日星期五，基本面观察时间，我是何冰。今天公布的一系列经济指标显示，消费者支出和企业需求疲软，同时通胀放缓，经济在今年年底出现新的疲软现象。首先我们来看看消费者支出。商务部今天公布11月个人支出环比增长 0.1%， 比10月份 0.9% 的强劲增幅回落较多。与10月相比，11月的汽车、家具和各项兴趣爱好等商品的支出有所下降，而服务业包括住房、医疗、娱乐和餐饮方面的支出有所增加。一方面商品需求疲软，另一方面所有服务行业看起来仍然不错。11月份酒店和餐厅支出比10月份增长 1.1%，同比增长 15%。 其次我们看到今天公布的通货膨胀指数也放缓，消费价格指数美联储首选的通胀指标在11月份同比上涨 5.5%， 比10月的 6.1% 大幅降温。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PCE 价格指数11月同比上涨 4.7%，而10月份为 5.0%。 不过服务依然上升，10月份商品价格指数比10月份下降 0.4%， 而服务价格指数则上涨了 0.4%。 因此有经济学家认为服务价格的上涨可能会继续高于美联储的预期。今天公布的数据也表明，耐用品订单减少，企业需求放缓，而因为对通胀的担忧有所缓解，消费者信心也有所改善。11月新屋销售比上月有所增长，但依然远低于去年同月的销售量。最新数据进一步表明，通胀已从夏季达到的高位回落，经济增长已从大流行的反弹期间的炽热步伐放缓。那么这些指标的变化对股市有什么影响呢？经济放缓本来对股市是坏消息，因为大多数企业都会遭遇收入减少，业绩降低。但是因为经济放缓的同时，通胀也在放缓，人们期待美联储因此而放缓加息的高调姿态，因此坏消息在股市反而变成了好消息。今天股指止跌回升，标普指数上涨 0.56%。 但是通胀率依然很高，离联储 2% 的通胀率依然很远，所以不管高调也好，低调也好，美联储势必继续加息，而且减息周期依然会迟迟不到。在这样的情况下，经济增幅放缓以及通胀放缓对股市终究会是好消息吗？市场上悲观的看法和乐观的态度都有，需要投资者审慎分析，做出稳健谨慎的投资决策。今天就报道到这里，下周我将给听众朋友们报道通货膨胀的最新分析。